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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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再次回到了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回到了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另外一位呢，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杨玉章，我们的工程师，再一次的请我们的玉章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章。
嗯，当然呢，玉章呢用他那很温柔的声音，然后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是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跟网络上的朋友，听到他声音有一种很温暖、很温馨、暖心的感觉啊。当然呢，针对我们这么硬的议题啊，哎，借由他的这个话语哦，我相信会融化大家的心哈、哦。那当然看到他的本人会更融化的。好，那当然这时候呢，既然我们这次的主题哦又再一次的回到了校园周边骑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计划，在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讲到了，就是针对了校园周边，还有包含了道路交通哦，尤其是人跟车，还有包含了学校，还有包含了示范道路，从台北到我们刚才讲的新竹，让大家都了解，还有包含了我们在政府在做这个易肇事路口的部分，如何去处遇哦，如何来去做一个大数据，去减少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肇事路口的一个增加，反而是减少。那当然呢，这样子的一个完成，让大家在工程上面跟地方政府上面也要达成一个共识。所以呢，再度回到我们的现场的同时啊，我们在之前讲到了行人地狱，行人地狱，我觉得行人不是地狱，而是我们欠缺是如何使用人行道。我如何使用我们的马路，以及如何呢来去做这个通行，包含了开车的朋友、走路的朋友、骑脚踏车，不管是车也好，人也好，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都在抢快。好，不管是在上班也好，下班也好，你都是有借口说因为我有急事，很急。好，到底有多急？所以呢，我们就赶快来请教一下玉章了。其实我们常在讲到说，我们一直在做一些改善哦，其实我都希望说我们要先从人改善，因为他的心态改善，他才有办法去说服别人，他才有办法去改善那个周边的环境。我不知道你对这个认同吗？
我觉得主持人说得很好，因为最主要是针对的是自己角色的不同。嗯、事实上有时候行人他在
使用
的时候也会有开车的行为，也会有骑机车的。那事实上我们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事实上行人他基本上反而是礼让车。
对呀，
不敢，
他会害怕，因为他怕我被你撞了。天哪，我不能上班哎！如果你又没钱陪我啊，我又更惨。哎，我们最近很多在这个，因为你知道，通常这个会有牵扯到刑事跟民事。好，刑事就算了，民事连一毛钱都没有，他可能还有变残疾人士。所以我们现在在你们看我们每次办的这个案件哦，为什么都一个每天都。都办不完啊！不要说诈骗，连我们的这个交通事故案件啊，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嗯，
这就是我们组内所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说，在当你是行人的角色的时候，在以前路权没有那么的礼让行人的时候，事实上行人的角色就是要去看车。从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就是这样着手的，交通部就是。这样宣导给大家知道说我们马路如虎口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只老虎
对对那个老虎的概念已经根深在我们的心中了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慢慢在扭转那包含交通部他很认真的在做第一个就是执法在路口的部分的话现在大家看得到
科技执法
或者是你在那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基本上要跟行人保持一段一定的距离对那个不只是罚款的这个议题去做延烧事实上他到了新闻热搜上面的时候让更多更广的人去看到这件事情那大家会注意不是因为罚款的这件事是人以前的人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那经过媒体的渲染之后事实上会让我们更认识行人的一个权益那所以在这次的一个调查当中我们路口改善事实上是有三分之二的路口都是有相当的成效但是在这个成效过程当中是不是代表了这个路口真的改得好事实上也不尽然有一部分是因为执法的手段去做配合所以让我们的肇事率降低那我们这个计划最主要在管考过程当中也是在确认说这个路口的肇事是不是因为我们工程的改善或者是因为执法的手段所造成的
没有去想过就对了还是说因为有某些这个状况出来你们发现了
对所以我们在实际上我们在做一些路口的检核的时候慢慢的把它朝向科学化的一个管理制度就是针对我们的肇事原因去做成碰撞构图何谓碰撞构图就是说我们把事故的一个个案把它汇聚而成包含着我的车的行车轨迹跟人的行走方向警察事故的调查表都会有那我们把它汇整起来之后可以发现在某一个路口的地方就有一个热区出现那这个热区的成因我们把它汇整起来就会有对应的一个解决方案那这个方案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后续在有序行人的计划里面要求地方政府要针对这个路口的一个措施要进行一个实地的改善是一对一的去进行而不是说以前的一个盲目的一个像中医抓药问诊的方式
好像对头痛治头痛
是
流鼻水治流鼻水
那这个方式有好有坏事实上
好的比较占多还是坏的比较占多
当然以最终的这个理想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一定是朝好的方向去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造成地方政府他针对案件的执行上面会有更多细节要去注意
他们会觉得人手
没错对那交通的一个专业程度也会因为地方政府的一个局处的一个竞合关系有些时候是公务局在处理这些路口事务对那交通局也有他的自己的一个想法那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一件路口改善的一个用意就是不管是公务机关或者是交通的机关让他们整合在一起用共通的语言就是碰撞构图的形式让他们去寻找一个共同的一个解决 方案。那这个解决方案事实上也是经过运研所，其实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发出。
对，这是我的几十年，我后来发现人家做了很久了，
是，
只是我们都没有拿出来好好的去用它，而是因为现在慢慢这个我觉得时代进步了，科技的包含了现在又有很多的 AI 的东西，有数据，大数据出现就变成说这个碰撞构图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上一次看到了，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警察啊，或者是甚至这个所谓的工程方面的人员啊，或年轻一辈，他很会用这一块。
对 AI 的这部分的话，因为现在的一个数据的发展仰赖于我们电脑的一个进步了，所以说现在在整个路口的一个改善的部分的话，借由碰撞构图，我们有一个碰撞构图的一个资料库的一个补助，
对，
给地方政府。那地方政府针对事故的一个原因去做一些调查之后，它是一个历史资料。那它的历史资料去集结而成，就是我们后人要去改善它的一个轨迹。所以在这个路口的改善的范围里面呢，我们会希望说，我们不是说把这个补助案做完就好，我们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研考跟追踪的机制。
不是只是说阶段性的。
是，所以在一开始我这个计划的内容是针对前期的一个路口易肇事路口的一个改善的初步规划。那我们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一个 SOP 之后，是希望说后续借由我们补助的地方政府路口，它针对 A1 A2 的一个肇事事故是不是真的有所下降，我们用常年度的一个期程去做一个审视。
像这样子的看以你现在所手上所看到的，然后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对不对？
对，
那当然这段时间里面，因为我们有下这个目标，对不对？当然包含了我们这里面还有管考的部分，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部分你怎么把它串联起来，然后你现在所看到的是不是你所理想的，还有包含了它的那个数据上面。
在数据上来讲，大家一定还是不满意了。
当然，
对，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说，就我们的这个最终的目标，中间会有许多的一个阶段性的任务。那现阶段的任务在我们组内，就是希望说借由我们的补助成效去做一个追踪。
现在有多少县市政府就在做这个补助？如果以除了六都之外，其他县市有吗？
所有的县市都有，我们都是我们补助范围。那包含着刚刚的碰撞构，
也是他们自己来申请，
自发性的，没错。所以说，地方政府事实上都已经渐渐有这个概念，是希望说人本道路的一个安全是扩及到不要以前的人行道线性的，我们路段的一个重点区域也是优先要去解决的一个重点之一了。
是，不过倒是可以请玉章来跟大家讲了，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都是非常实务上面，我们所在节目里面有时候回应这个民众，包含我们的学者啦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工程人员啦，我们的工程师啦，甚至像玉章他这个专案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是在列管这个路口改善的里面我们常在讲到，就是说刚刚你有讲到，现在各县市政府啦或各乡镇啦，基本上都已经有来申请了，哈，也很努力的在做。但是你总是要帮他们做一个目标值吧，要设一个目标吧，因为每一个地方不能去设一样的目标，他不见得做得到然后因为这里面会考虑到成本，考虑到人，考虑到地方，考虑到区域，还要考虑到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行车，包含的通行的安全等等。
对，所以主持人刚刚讲的是针对我们的一个不同的区域，事实上我们是有优先给地方政府去做一个规划的一个案件。
所以我们不一般民众不要乱想，我们一定还是会有照拉回来原来的，就是说我们还是会依照他到底可不可以做，应该是这样说。
对，所以在这个规划的阶段的时候，他就会邀集地方政府，就会邀集里民或者是警察
开说明会。
对，这个部分就是他们一开始要去努力的方向，那而不是像我们之前补助案是直接给你
一
个设计工程案。对，然后我们着重的就是在前期的一个规划，前期的路口规划刚刚主持人有讲到， 我们的目标是降低事故的发生，但是这个指标是什么？刚刚碰撞构图我忘记讲，事实上碰撞构图在 A1 A2 的事故肇事率我们是抓三年内的资料，所以在这三年内的肇事的数据借由我这个对症下药的方式去改善之后，我们目标值都是可以降低至少三分之二目标值，所以这个值
很高哦，这是目标值。
这个值也会希望说地方政府在计划的阶段的时候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对症下药。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基本上地方政府它还是仰赖地方的顾问公司，所以我们逐渐的也去辅导顾问公司要去茁壮，然后要有交通背景的一个成员去针对这个路口改善安全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认知。所以在这个初期的规划阶段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有交通
业背景
的人，
然后再来还有就是工程背景的，还有设计背景的，
是那这一方面他们估算出来的金额就不再单纯只是附属设施的一个金额，
这个很重要哦，
而是说
因为就要对症下药，
对，而是说在设施的位置或者是我的那个耗资的实项要做去怎么调整，都希望他在这一方面的一个这个设计里面去做一些想法的一个改善了。
不过针对112年哦，也就是去年我们这个完工的一个路口进行调查哦，就是说在路口的现状跟前一年的这个比对，包含了刚刚玉章有讲到，其实我们真的有发现，就是说他们提报改善是有改善的，对吧？应该是这样说。然后我们自己设的目标值真的，哎，看下来，哎，不是只有看下来，实际上真的也有下降的一个状况。实际上面的包含了一个这个事故的可能比较容易肇事的没有那么多了。好，那跟比较什么 A1 A2 的也没有到那么多了哈，不然以往真的是蛮多的。那当然我们常在讲到，像我们常常自己组里面，我们道路医生，我们基本上每个都是啊，对啊，我们都有道路医生的背景啊，我们什么没有，我们就是医生多，对啊。不过倒是这个我们常在讲到哈，就医生的诊断学来讲了哈，像我这个临床的部分，我就会觉得说，哎，就像我们在医病人一样，我既然把这个人哈，在这个阶段上面，我们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都已经铺好了，好，那你也建设好了这些，可以来去协助他们的，不管是工程公司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包含了里民也好，他们达到了一个共识，那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是说，怎么样来去把它做成完整性的，做成有没有一些成效？好，就从去年到今年来讲，有没有一些成效已经看得到的？不要说还在努力的阶段。
现阶段在民众看得到的部分的话，还是在六都的一个改善。还
我们这个我们常常讲说跨出第一步很难，可是呢，当真的民众看到我们跨出第一步的时候，就像我们的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我告诉大家，现在你走到哪里，人家还会跟你讲说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的那个最大的效益者就是里长，他会跟你讲说嘿嘿，那个快乐行过来啊，就是一个，就是让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快乐的，好，而不是觉得很痛苦去改东西的。因为你知道，他们平常就很像地方政府、地方父母啊，好，这个那个连那个家里的吵架是，因为有时候会要听他们先发一下牢骚，才能去到正题、到工程、到他们改善的街道。他们有时候也会有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不过玉章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工程改善在调整的时候，尤其在施工的时候，对用路的人还有就是对那些行驶的驾驶朋友因为他不是那么的熟悉这也是一个重点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协助这些正在施工，或者是说怎么样来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现在这个路段正在施工，或者是说让这些在施工的人要真的要很守法的，要让周边的人知道，我大概要进行，我即将要进行多久，或者要做些这些工程，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时间内会做完，然后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吗？
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在那个我们做左转附加车道的时候， 事实上既有的直行车道的做法在现阶段的交维计划里面是不去做一个跟动的。那左转车道怎么做出来？是在够大的一个路型里面有中央分隔岛，中央跟分隔岛去部分的打除跟对向去做一个偏心左转车道的概念。所以直行车道就施工阶段也好，或者是完工阶段，事实上它的直行方向都不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地方政府有因为受限于那个路型的关系哦，常常会变成是我直行要去做一个打方向灯偏行的方式。那这个部分也是新闻媒体常常讲到，就是肇事发生的一个主因。
跟你这
对，因为有些左转的它可能路宽不足，它还是占用到了直行的部分。那像这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去调整，就是希望说左弯车道跟直行车道，我们的那个车道的最小宽度多少比较适宜，尽量不要去占用。那直行车道跟下一段路口、下一段那个路段，它的一个直进方向，我们的车道要平衡，车道数量要一致，不要说小变多或多变小这样的情形发生。那我左弯车道如果后续再做出来的情况下的话，事实上车子我们也会有一个渐变的线段，所以车子要去做一个转弯的时候，它会慢慢的行进。那像以前我们左弯车道做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有很多那个地方政府是六都的，事实上他们很努力的在做左弯车道，这是一个那个他的指标。
因为这是他的服务项目，而且这是他的目标，而且他都已经有答应了。对
对，但是因为接阔不够长，渐变不够，
对了，
所以造成反而是那个回堵的现象，甚至是
塞，
对，甚至是碰撞的行为发生。那在现在的阶段来讲的话，我们慢慢的经过这个诊断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目标是不是为做而做，是真的有一定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再做。这是重点。因为不要因为要做而做，因为拿了不能不做。好，请大家要听清楚，我们要先看看，就是我们先就像我们问诊一样，这个到底适不适合，好，在这个路段适不适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节目里面呢，希望我们全省各地的朋友们哦，以及我们用路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也要非常谢谢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的杨玉章工程师哦，让他好好的而且很有条理的，而且很温柔的，让我们的民众哇听了就很舒服的。我相信你听过以后呢，除了长知识之外，我相信你也有把它吸收进去。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再想想玉章讲的，对呀，我们没有一定要做，或者是甚至呢，我们在做规划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要多想想？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玉章。我们先让玉章跟大家说拜拜哦。
好，大家拜拜。
我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都市计划组。那么这一次呢，来看到的是内政部都委会哦，在第1076次的会议审议中呢，变更高速公路嘉义交流道附近的特定区计划，包含了嘉义市的新都新地区的案件。这个案呢，横跨了嘉义县、嘉义市，预定呢在开发面积达到200多公顷，考量计划距离前次的公开展览已经有17年了，内容大幅变更。经由委员会的讨论之后呢，原则同意嘉义市政府的建议，继续以个案变更的方式来办理。而会议上重要的决议包含了请嘉义市政府依都市计划法第19条规定重新公开展览，而积极的整合县市意见，依规定提起嘉义县市的一个联合都委会审议通过。那么依照111年的个案都变更跟精进措施补充还有相关的一个资料，再提报内政部都委会继续审，以符合办理程序。另外呢，在涉及个案变更 以及认定的部分，请市府在计划书内续名变更的理由，还有具体事业及财务计划办理时程跟急迫性，还有无法纳入这个地区通盘检讨的办理事项跟资料，以利后续我们再做一个审议。17年来计划多次修改，已经大幅的偏离了原本的个规划案内容，也未在公开展览让民众了解讨论。所以呢，这一次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也特别说明，这个案件从97年的4月办理公开展览，经了6年多的时间，所以呢在103年的9月18号送内政部的都委会审议。那么期间也有召开都委会的专案两次的会议，经由内政部都委会的104年6月30号第854次的会议讨论决定，请嘉义市政府在104年底以前要确认，经由评估确认后仍有开发的需求，就要重新检讨修正的内容相关的计划以及再提审议，否则维持原计划。那么在嘉义市政府却迟到106年12月才提送相关的资料，原专案小组呢也继续在107年的时候1月26号开会讨论，而嘉义市政府又拖了6年后113年的8月23号重新的修正计划书的内容来送进内政部。专案小组在113年的10月14号召开第四次的专案小组会议之外，经由嘉义市政府114年1月7号函送资料到部以及提会的一个讨论，这次提会计划内容跟17年前原本公开展览变更有些甚距，原先的领先变更为住宅区商业区转换为产业专用区，有55公顷为主，而在产业商务专用的一个区域有19公顷，产物生活专用区有39公顷为辅，而内政部都委会决议请市府依法来重新办理公开展览的一个程序，让民众先充分的了解整个计划的内容还有推动的速度。那么当然呢，还是要透过整个联席都委会的一个审议，积极来整合全部的意见哦。那这个计划案呢是高速公路嘉义交流道附近的特定区计划案，依法呢是嘉义县市来拟定联合的都市计划，而相关的都市计划的一个检讨变更案件必须先经由嘉义县市的都委会审议通过，以符合法定的一个程序相关的规定。那当然国内有其他联合都市的一个计划，曾经是曾文水库特定区横跨了嘉义县以及台南市的辖区，仁义潭风景特定区也是横跨嘉义县跟嘉义市的辖区，都是依照上开法的一个程序呢来办理所谓的联席审议。所以最后也特别请嘉义市政府就会议的决议尽速的办理公开展览，而公开的向民众说明了计划内容跟办理的速度，再经由嘉义县市的一个联合都委会审议通过，来完成资料的一个补充，再提报内政部都委会来续审，符合推动的一个程序哦。让民众还有呢有相关的哦，非常关心这个案件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的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小美
妹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追求资讯。